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大家好，空中明慧又和您见面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第226期空中明慧周刊。在本期空中明慧刊出之时，正值全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庆祝大法弘传世界14周年，及慈悲伟大的师父55岁华诞。在此，我们向身在大陆助师正法的同修致以节日的问候。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师父发表新经文，各地大法弟子贺师父生日，加政要及著名人权律师启动独立调查，国际要求调查中共活体摘器官罪行，本周知悉11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本周777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491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然后是海外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媒体报道摘要，各地大法学员讲真相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13篇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首先请听文章回顾，慈悲伟大的师父。二，是我们在修炼。三，建议海内外弟子配合好，立即遏制屠杀。四，也谈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五，去掉求安逸的执着心。六，70多学员被抓，和全球维权大接力之一。七，提高。八，从我们的转生看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九，由外地成功营救5名同修所想到的。十，拿起笔来揭露迫害。十一，每一念的基点对了，就会显神威。十二，恶党特务们的卑鄙伎俩。最后请听，大法弟子不要用 IC 卡、200卡等类电话卡相互联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我们将向您播报5月6日至5月12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
首先请听重要时事，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于5月9日在明慧网发表题为《走出死关》的经文，师父希望那些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干了不该干的坏事，给中共国安、总参、公安等恶党特务机构当了特务、内线的学员，不要再一错再错。也许这是师父最后一次对这样的学员讲法。抓住机缘，无量众神在看着你们。
世界各地和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祝贺师父生日。在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师尊诞辰日即将到来之际，各地大法弟子向伟大慈悲的师尊问候，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吉林大法弟子表示，一定不负师尊厚望，不负众生期盼，不负史前大愿，坚定走好今后正法修炼路上的每一步。佳木斯大法弟子请师尊相信，我们已经从理性上信师信法，坚不可摧的正念绝不会被常人社会的假象所迷，我们已经从本性上明白了来这里的目的，任何干扰都不能影响我们精进稳妥地做好三件事。济南市大法弟子表示，谨遵师命，牢记自己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和责任，越到最后越要精进不停， 理智地做好三件事，不受任何外界环境的影响，抓紧修炼圆满，救度世人。
加拿大政要及著名人权律师启动独立调查。5月8日上午，加拿大国会山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戴维·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戴维·麦塔斯宣布联合领导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工作。他们的调查计划包括同所有在北美的证人，包括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员进行会谈，也包括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调查。麦塔斯承认，他和乔高将寻求所有可能采取的调查方式。麦塔斯说，进入中国调查只能在验证证据方面提供部分答案，中国以外地区证人的证词也绝不能忽视。来自加拿大的三大主要政党的七名国会议员到场支持。执政党议会主席雷汉杰夫说，加拿大政府的立场是鼓励以独立调查的方式验证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杰夫说，有鉴于中国的人权记录，我们有责任严肃对待这些说法。他认为麦塔斯和乔高的调查是将事实拿到桌面的第一步。杰夫认为，活体移植器官不仅仅事关一个团体，这是对人类生命的冒犯，我们大家都有权利找出答案。自今年三月初起，不断有证人指控中共大规模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证人指证，在中国至少36个集中营和大量劳教所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用于活体器官移植，参与的人员涉及中共高层、警方和武警。据加拿大电视台5月8日报道，著名律师麦塔斯希望在六周内能够完成调查报告。
国际社会要求调查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罪行。5月1日，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在给新西兰法轮大法协会的复信中表示支持联合国调查酷刑专员对苏加屯集中营的调查，并对中国人权和宗教与信仰自由的状况表达关注。克拉克总理在信中感谢法轮功学员3月23日的来信。
韩国一国党对外合作委员长兼保健福利委员会干事、国会议员朴载完于4月28日提起的第17439号动议案，有关器官等移植的部分法规改正法案。动议案中提出了需要提高移植过程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在韩国通过器官移植学会举办的研讨会，告知国民远赴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的危险性和现在的实际情况，还将对跨国器官移植的受害势力进行调查。
根据大韩器官移植学会的调查，远赴海外接受器官移植患者的副作用发病率高达1/2，因器官移植并发症及副作用而造成的死亡和免疫系统排斥等问题都已相当严重，并有高达31%的移植器官来历不明，因此需要中国方面澄清移植程序，明确说出真相。
丹麦欧盟议员斯波克女士4月19日就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的罪行向欧盟执委会提出质询，问委员会将对中国采取什么具体措施来制止中共在秘密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
4月26日，比利时议员让·布斯曼、让·尼隆斯在获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罪行后，立即上书比利时首相伍豪斯达特，要求比利时对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行进行紧急独立的调查。他们说，每一分钟的拖延都会造成无辜生命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也是人类的耻辱。
台湾嘉义县议会全体议员5月4日无异议通过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国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暴行提案。会后，议长于正达与法轮功学员在场外合影留念。
本周至昔，11名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被迫害致死。高庆成，男，54岁，天津新河船厂高新庄人，因兼修大法，2001年2月至2004年2月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释放后仍继续遭到不法人员的不断骚扰，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于2006年3月含冤去世。
孙念荣，女，65岁，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沿溪小区21栋二单元403室，曾多次进京上访说明真相。99年9月，孙念荣被扼颈劫持到派出所，靠在楼梯扶手上三昼夜。2001年5月12日，被桃园派出所绑架，靠在铁窗上两天，后被长安公安分局刑警四中队送到新乐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多天。2001年被绑架到石家庄劳教所受尽折磨。2003年3月又被非法抄家，绑架至洗脑般迫害，绝食绝水六天后被扼颈抬着送回家，于2006年4月7日含冤离世。
周成建，男，46岁左右，湖北省大法学员，可能是鄂州人，2003年底被非法判刑三年，投入湖北省秦段口监狱遭迫害，出现很严重的病业现象，常常反映出头疼，不能吃东西。知情人员透露说他得了脑癌，于2004年3月保外就医，不到几个月就去世了。
王玉菊，女，63岁，山东省招远市残庄镇西元家村大法学员，99年曾被残庄镇恶党人员当作重点迫害，游街侮辱。99年腊月，被招远市及残庄镇恶警及610恶徒强行绑架至招远市罗峰路610的地下室酷刑迫害七天，后又被转送到残庄镇洗脑班迫害20余天，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于2005年2月旧病复发，2006年3月19日含冤离世。
王世昌，男，60多岁，家住黑龙江省鹤岗市新一南工地，为证实法公开练功，被恶警非法拘留半个月。由于当地恶警经常到家里骚扰恐吓，王世昌身心受到严重打击，无法正常生活，在2004年1月30日含冤离世。
邱云芝，女，52岁，家住吉林省德惠市五台乡卢家村，于2000年3月依法进京上访，中途被不法人员劫持回来，非法关押在德惠市拘留所16天，并被敲诈勒索2700元。当地派出所和德惠市610不法人员还多次到他家骚扰、恐吓、非法抄家。在迫害的多方压力下，邱云芝精神失常，于2006年3月21日在家去世。
侯俊芳，女，59岁，四川省成都市红光电子管厂家属，去北京上访讲真相时被非法关押半个月，遭勒索罚款3000多元。2000年12月在天安门广场被抓，被劫持到昌平县，遭到恶警刑讯逼供、毒打，最后怕出人命，把他丢在公路上。几年来，由于恶警及610一直监视、跟踪、不断骚扰，侯俊芳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于2006年1月4日含冤去世。
唐丽艳，女，36岁，黑龙江省同江市临江乡中学教师，99年720以后经常受到610派出所不法人员的骚扰监控，精神受到极大伤害，身体每况愈下，于2003年农历9月19日病逝。
王中英，女，1946年生，河南省洛阳市退休职工，2000年2月底去北京说明真相，在火车站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王中英长期被跟踪骚扰，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2004年底旧病复发，于2006年3月11日去世。
李火之，女，50岁，江西制氧机厂职工， 1996年得法后，折磨他多年的肝病等多种疾病不治而愈。1999年720后，被庐山区公安局及单位不法人员反复迫害。2000年至2003年期间，两次被非法关押。她丈夫因不堪恶党人员重压，对她处处刁难。2003年被非法关押迫害，致肝病复发，被勒索20000元放回家。当年11月1日含冤去世。
张淑兰，女，60多岁，黑龙江省绥化地区居民，练功后脖子上的肉瘤不见了，说话也清楚了。99年7月20日后，遭恶警多次绑架，其一个女儿被绑架到当地派出所，遭到酷刑折磨并强行灌食，后被非法送到齐齐哈尔劳教所关押迫害3年，导致精神失常。另一个女儿也遭绑架和非法关押。张淑兰于2003年7月含冤离世。
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720以来的6年中，通过民间途径能传出消息的已有287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国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中国大陆的综合消息。东北某地有一小村庄，村庄里99%的村民都修炼法轮功，人们互帮互助，白天下地不用锁门，夜里安寝不上门栓，生活祥和宁静，警察都管这里叫神仙村。
在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上海要开六国峰会。据悉，在5月10日左右，上海邪恶将对上海大法弟子加大迫害力度，望上海大法弟子共同发正念，铲除上海地区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建议有条件的同修多发正念。另外，本地区每晚8点、9点、10点集体发正念。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的城区和广大农村很多地方都没有得到过真相资料，那里的人对大法的认识还停留在迫害初期，请盘锦市及附近的大法弟子关注一下，也请知道大陆地区哪里有真相空白区的大法弟子通过明会然后通知大家，让大法真相在大陆遍地开花。
据可靠消息，山东淄博市王村南劳教所现被非法关押的200多名法轮功学员将被转移，请关注他们将被转移何处。建议大法弟子帮助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家属赶紧去劳教所要人，同时发正念，清除邪恶的阴谋计划，铲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
本周777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本周777人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91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海外综合消息。世界各地持续揭露恶党集中营暴行。5月6日，美国大费城地区举行了支持1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组织、谴责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游行及公众集会。拉斯维加斯法轮功学员5月8日在南内华达社区大学集会，声援千万退出中共，同时曝光中共暴行。
5月6日至7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铁塔、人权广场等地用高音广播、展板图片、征签和发送真相资料等方式向人们揭露中共集中营的罪恶。法国民众强烈谴责中共罪行，呼吁全世界所有善良民众一起制止中共的虐杀。
5月6日和7日，澳大利亚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城市广场举行反酷刑展。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城市电台5月3日综合报道了中共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罪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于5月5日约见了该市市长。市长鲁苏表示，不管我们所处在什么社会职务，当这样的悲剧发生在一群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
5月4日至6日，国际肝脏移植技术交流会在意大利米兰举办。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向与会的外科医生和教授揭露了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的暴行。会议执行主席、巴黎七区的博荣大学医院的贝戈提博士谈到，他和与会学者都有共同的看法，器官移植应该是征得捐献者同意，并应该遵守医学道德标准的，否则是绝不能接受的。
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5月4日递交备忘录给国会人权核心委员会，呼吁国会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魔鬼暴行，同时协助制止发生在中国的群体灭绝迫害。委员会主席拿督纳兹里接过备忘录并聆听学员讲述。
最近一个星期，法轮功学员连续在新加坡移民厅大楼外摆展板，揭露中共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后焚尸灭迹的暴行。5月3日，由国际司法正义协会、大纪元时报发起，在台湾台中县政府县民广场举办了记者会、追悼会。会后，参加集会者在大雨中绕丰原市区游行。
下面请听媒体报道摘要。纽约 ABC 电台主持人约翰·巴切勒4月24日采访了王文怡，他在开场白中说，王文怡说出了真话，这是胡在他61年的生涯中第一次听到了真话。王文怡应主持人的要求介绍了在白宫喊话的原因，他表示，据证人3月底披露的消息，在中国至少有36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焚尸灭迹。巴切勒说，大家可能还记得中共在处理 SARS 时的情形，中共的第一个本能就是撒谎，最后的本能还是撒谎，所以现在法轮功学员所做的，王医生在白宫所做的，就是要让整个世界认清真相。
为了让美国东南诸州的民众更清楚地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汽车之旅。密西西比日报继5月5日对此报道后，于6日发表第二篇题为《活跃人士呼吁制止中共器官摘取》的文章。文章还为读者提供了全球营救法轮功网站、大纪元网站和九评共产党网站地址的链接。阿肯色州民主论坛报5月7号在全国新闻版以“联合起来支持法轮功”为题发表图片新闻，介绍汽车之旅。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堪布坦市电台于5月3日上午9点半用20多分钟时间综合报道了中共死亡集中营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的罪恶。澳洲西部周报5月3日报道说，被囚禁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有可能被摘走，引发重大关注。悉尼科技大学商业学讲师露西赵博士因在澳洲修炼法轮功，其家人在大陆遭受威胁，赵为其家人的安危表示担忧。
德国鲁尔地区三大报纸之一的西德汇报3月25日以城市里的酷刑场景为标题，报道了多特蒙德市自3月份以来法轮功学员以酷刑展等形式展开的反中共人权迫害活动。
各地大法学员讲真相综合报道。5月6日下午4点30分，秘鲁第四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首都利马的喜来登酒店隆重召开。参加交流会发言的20名新老学员，除一名华裔之外，其余的都是秘鲁籍西人学员。发言者与到会的学员分享了自己在正识法中对法的理解和修炼体会。
美国华盛顿州学员5月6日应邀参加瓦纳什市的苹果花节游行，把大法的美好带到了这个苹果城。
5月6日， 台湾金门县社会局在金门县社会福利馆提前举办庆祝母亲节百千风味温馨五月情园游会的活动。当地法轮功学员参与园游会摆摊，以莲花 DIY、图片展示、影片播放、征签等方式，向更多的金门人讲述法轮功的故事。
以感谢鲜花与和平的三十年为主题的2006年广岛鲜花节，5月3日在广岛市中心的和平纪念公园开幕。日本法轮功学员也连续4年受邀参加了游行，他们表演了仙女舞、腰鼓、练功、舞龙和舞狮，受到了观众的欢迎。法轮功学员们还在广岛和平公园附近进行了征签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暴行。
美国波士顿2006年东西健康展览会于5月1日在麻省大学校园内举办，法轮功学员已连续3年在展会中展示功法，今年又加上交折纸莲花，吸引了许多人。
4月27日至30日，塞班岛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法轮大法弟子证实法摄影展，展示法轮大法修炼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近7年的残酷迫害。
各位同修大家好，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让我们一起回顾明慧编辑部2000年7月17号的文章，慈悲伟大的师父。2000年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庆幸着在重重危机中走进的又一个年代，世上的人谁又能知道人为什么这么幸运，多少预言家在此时都失去了光彩。然而使人类能有这生存希望的我们的师父，却在承受着人类在历史过程中败坏而造下的业力。1999年7月，宇宙中的邪恶生命利用对大法在世间的检验之时，操纵三界内将淘汰的生命，特别是人中的败类，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破坏。从人类的表现看，是中国的共产党利用政府行为破坏大法，动用警察、军队、电台、电视台、外交、特务，铺天盖地的破坏，实质上是宇宙中那些邪恶的生命在利用人中败类破坏的同时，将他们破坏法造成的业力与邪恶所构成的因素压向大法学员。面对这样邪恶的危险情况，师父将所有的这些压向学员的业力与邪恶构成的巨大物质因素聚在一起，由师父用自己的身体承受，同时销毁着这些邪恶的巨大因素。由于这些邪恶的生命聚集了巨大的业力与恶毒的因素，师父用了9个月的时间，而且是用强大的功力才销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邪恶的因素与业力太大，也给师父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师父的头发白了，这是我们看到的。对师父身体造成的其他伤害师父不讲，担心因此造成学员对邪恶生命的仇恨，从而影响学员修炼。多么慈悲伟大的师父，在正法中师父为众生耗尽了一切。同修们，让我们勇猛精进，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创造的一次又一次走向圆满的机缘吧。珍惜吧人类，人类走过2000年，不是为了给人类什么繁荣，更不是叫人类为私利而继续造业。明慧编辑部2000年7月17号。
回归颂。你可记起那久远的誓言？你可知道我们为什么来到人间？千千万万年漫长的等待，只为能够踏上回归的航船。我们曾经迷失在人间的泥潭，日月更替，星移斗转，生生世世昏然如梦，迷失中已忘却了我们生命的真正家园。是谁让我们惊醒于沉睡的黑暗？又是谁第一次告诉了我们来自何方？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唤醒了我们那被埋没的记忆，为我们擦亮了迷离的双眼。是至高无上的恩师破开了重重迷雾，归正了我们偏离的航线，让宇宙真理的法光普照天与人间。我们知道了天上确有仙音，如袅袅云烟，那样幽静，那么恬然。我们明白了天上确有神佛，那古老的传说并非子虚乌有，梦语迟言。我们终于等来了这开天辟地的机缘，有幸听到了宇宙那恒古不变的玄机。为了层层宇宙众生不灭的未来，师父的头发白了，对弟子的珍惜与期盼，师父的眼里流出了血泪。你为弟子们巨大的付出与承受，我们却知道的太少太少。仰望师父慈悲的容颜，幸运我们是主佛的弟子，荣幸我们能够与师尊同在，自豪师父赐给了我们住师世间行这至高无上的荣耀。我们沐浴着浩荡佛恩，又何必对尘世痴迷留恋？邪恶的阴霾算得了什么？他们怎能阻挡得了宇宙真理的穿出？邪恶的滚滚黑浪算得了什么？他们怎能摧垮大法弟子金刚不动的意志？我们记起了那久远的誓言，我们知道了为什么来到了人间。返本归真，同化真善忍，是我们此生的目的。救度世人，在正念正行中，我们幸运地踏上了回归的法船。邪恶
即将被除尽，阴霾正在被驱散，天清体透乾坤正，照节已过昼与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的文章，是我们在修炼。在这个宇宙中，我们都是要被师父救度的众生，师父在度我们，是我们在修炼。我们都必须遵照转法轮修炼，同化新宇宙的法，才能进入新的宇宙。师父在正法，而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在住持正法，我们新的一切也将在正法中产生。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同修却忘记了这一点。比如当中共集中营事件曝光后，一些同修就说师父应该出手把这些邪恶灭掉，他们太坏了，怎么能让这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呢？是啊，要是师父让旧宇宙爆炸解体，而直接重新造一个新的宇宙，也不用这么辛苦四海讲法度人了，还要把我们从地狱捞起，为我们承担罪业，把我们的一生改变成修炼人的一生，还要看护着我们，要将我们度到根本就不属于这一期宇宙的未来新宇宙。试想，要把我们这些本性建立在唯思唯我基点上的生命，度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真正伟大的大法觉者，是多么巨大劳心的工程，难度有多大？我们不真修能行吗？我们有多么幸运，遇上了这么伟大的师父，成了全宇宙瞩目的大法徒，而我们一遇到磨难就指望师父帮我们摆平，不向内修自己，那么师父在天上直接把我们接走不更省事吗？可我们没有经过真正的修炼，心性没在那里，能在那儿待吗？一定会掉下来的。所以遇上矛盾磨难时修自己是多么珍贵和必须，是师父慈悲度我们，给我们修炼走自己路建立威德的机会。师父没有难， 是层层旧势力抱着要保护自己的私心参与进来，操纵着低层的因素干他们要干的事，抱着自己变异的观念不放，并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强制的推给师父，而造成了正法的巨难。师父不承认他，我们也不能在思想中和行为上承认他。从走进修炼开始，就是按照法修自己。遇到任何矛盾磨难，我们都修自己看自己，是因为我们在修炼。修炼得靠自己，不能依靠外在的强大因素，也不能依靠外在的任何正的反的形式的变化。管你天塌地陷、苏家屯、集中营，我就以法修自己的漏，讲真相，救度众生，邪恶就一定会自灭的。这是我这一段时间来真切的感受。内心固守着观念不变，什么都等于零，任何心都是挡着我们不能同化法、不能真正认识法的间隔。任何矛盾磨难的出现，都是我们向内找去掉人心的机会，都是走自己路的机会。这不是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是我们必须走正的路。我们资料点一位开了天目的老年同修，对师对法很坚信，可一遇到重大事情需要自己悟做决定时，总是推开机会，当着我们的面请示师父的法身：师父，这件事我们要这样做，如果可以请师父打出法轮，如果不行就别打。以这样来判断做还是不做。第一次看见时我很着急，就说不能这样，是我们在修炼，不是师父在修炼，怎么能推给师父不修自己呢？当第二次又看到他这样做时，我想我得和他一起学法，因为唯有从内心真正认识法，才能改变人心。我们越强调自己的时候，越陷在自我中，心中越没有他人，话一出口别人就受不了，就产生矛盾。每当我在明慧网看到同修写的回忆师尊讲法般的日子的文章时，都让我感动不已。师父是那么的为别人着想，那么的慈悲，真正是佛光普照啊。当我在学法时，从自己的角度，我看到了师父怎样在度人，真正的把要给我们的一切都压进了这部法里，为众生耗尽着自己。我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我要提高、我要修炼、从法中得到的想法，那面是不动的。过去曾经走过的弯路，曾经痛心的事，觉得是那么的淡，什么也不是。原来师父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多么慈悲的师父，多么伟大的法。我越被转法轮，越觉得法的珍贵，越学越觉得无法感激师父，越学越觉得那些需要救度的众生多么可怜。我得告诉他们真相，启发他们的善念，让他们不再有意干坏事，退出邪党团队的组织，真正得到救度。无限的感激师父的慈悲普度，那样的看护着我们，指导着我们从这个变异的宇宙中，从自我中走出来，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恭恭敬敬核实。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海内外弟子配合好，立即遏制屠杀。面对疯狂的集中屠杀，持续的国际呼吁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不能眼看着屠刀下落束手无策，应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屠杀的黑手。我们认为，第一，要重视揭露各劳教所、看守所、监狱的恶人恶警，报道要及时，最好能调查出恶人的详细个人情况，在报道中予以曝光。这是从所有劳教所这个层面制止迫害。另外，还可以向主刀的大夫、可能参与的护士，特别是他们的家属讲真相，打电话可以作为主要的方式，这样能够有效地抑制屠杀的合作者。明慧网2003年10月15日刊登了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及其师父的评注。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对恶人家属持续讲真相，能有效抑制邪恶。这些屠杀的最终执行者都是道貌岸然者，他们把名誉看得很重，获取器官这些勾当根本见不得人，
如果向他们的亲人、同事持续讲真相，尽快建立一个集中遏制刽子手的局部社会舆论环境，必然能有效抑制这种屠杀。在此，我们提出三点建议：一、民会网不断更新各地劳教所、看守所、监狱和参与活体移植的医院的名单，放在突出位置；二、大陆的弟子智慧地以各种方式搜集各器官移植大夫、护士及其同事、家属的单位、家庭电话发到海外；三、海外学员能分出精力来向这些人电话讲真相。当然，还有其他方式从这方面着手，在刽子手周围共同形成社会舆论压力，是遏制屠杀的有效方式。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最近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修的一些对旧势力的潜意识的默认现象，以下仅举几例。一、有同修多次遭受邪恶迫害，正念闯出后，言谈中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承认旧势力的倾向，并且不太注重学法和向内修，做事心表现得比较重，自己还认识不到这些法理上不清晰的地方。同修之间的切磋也很难让他改变对旧势力无可奈何和默认的观念。其他同修看到后非常担心，怕他这样长期下去被邪恶钻空子，花了很多心思在他身上，比如和他一起学法，只要有机会就和他切磋相关问题。后来终于意识到，这里面存在两方面的思想误区。一、对旧势力的承认。大家花这么多心思，目的就是避免 A 同修再被迫害，这本身就是对旧势力的承认，在承认迫害中去避免迫害。二、没有把大家看作一个整体，因为大家是这样想的，漏在他身上，那么邪恶就必然会钻这个空子，要想避免，只能让他通过学法、正悟、归正认识，从而把漏堵上。这种认识还是没把大家看成一个整体。如果真悟到了我们是整体，对任何一个人的迫害都是对整体的迫害，对整体正法力量的削弱。我们这个整体从认识上就不应该默认邪恶在任何一处、任何一个粒子那里钻空子的可能。师父说，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那么我们这个整体也同样应该彻底否定，不承认旧势力在其中任何一个粒子身上的邪恶安排，不允许一个粒子有问题就钻我们整体的空子。因为对一个粒子的迫害就是对整体的迫害。我们有圆融补充的机制，整体向内找，看到彼此的不足，互相指出，帮助归正，这些都是修炼的本分，而不是为了避免被迫害。哪怕同修本人有法理上认识不足的问题，也不是邪恶迫害的借口和理由。邪恶在正法中不该有任何位置，我们对他们的存在如果有不自觉的默认，就等于是在求了。在转法轮的附体一节中，师父说，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你心性要把握不住，你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肯定会招来麻烦的。二、有同修谈到自己的经历，曾经做过一件正实法的事，做之前就想，即使被邪恶抓进去，我也得把真相告诉大家，结果就被抓进去了。后来自己明白了，这个即使就是在承认。三、有同修多次正念脱险，没被邪恶绑架，但后来别人劝其应该注意安全，采取些措施。这位同修因为觉得做这么多的事早晚得进去，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后来真的被绑架了，才明白自己最大的漏就是对迫害的承认。四、有同修的丈夫 也是大法弟子，被邪恶绑架了。这位同修一直在发正念营救，虽然法理上明白应该彻底否定邪恶的安排，但心里还是有点没底。一方面觉得丈夫的修炼状态不太好，不知道他本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觉得邪恶从家里搜走了很多东西，从常理判断，邪恶也不会轻易罢手的。其实，因为觉得同修本人状态不好，就担心结果如何如何，还是在承认有漏，邪恶就该钻空子。另外，担心搜走的东西多，邪恶不会轻易罢手的所谓常理，也不是正法理。常理就是常人的理，常人社会这一层面的理。事实上，每次大法弟子正念显神威，都不是遵循常理的，而是打破常规的。只要我们法理清，否定的彻底，正念足，那些就都是假象，什么都会化解。明慧上曾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个老年大法弟子的女儿被非法劳教了，这位同修特意搬到劳教所所在的另一个城市，每天近距离给女儿发正念，并念法给女儿听。大概半年之后，已经邪悟了的女儿在这位同修的正念下提前出来了，这就充分证明了，即便同修本人存在问题或法理不清，也阻挡不了大法弟子在正的认识下正念营救，破除邪恶安排的效果。五，有位同修的亲人被绑架了，很多常人亲友询问为什么被抓，这位同修就告诉常人是因为亲人做了一件证实法的事被抓的。后来这位同修认识到，对常人这样解释，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在默认邪恶绑架人的借口，默认做了证实法的事就得被抓的邪恶之徒的理，是我们自己承认迫害的一种表现。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些所谓理由都是不应该被认可的，应该彻底否定的。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这位同修就这样回答常人，不法警察抓大法弟子从来不讲理，所做的一切也从来没有道理。修炼真善人没有错，信仰自由是宪法上明白写着的公民权利，这一切本来就是合法的，他们抓人才是非法的。你想知道他们抓人的借口吗？什么借口不都是不讲理吗？就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理亏，所以他们做这些事也都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见不得人，怕曝光的。这样的回答，一方面把最正的认识讲给了常人，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回答中更强化了自己的正的认识。如果我们都能在时刻这样想，这样说，就是在形成最正的常。
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求安逸的执着心。最近常听有的同修说，我也努力找自己了，该去的我也都去了，怎么还是麻烦不断呢？那言外之意是，该我做的我都做了，剩下的该是师父给处理了，师父怎么就不帮我呢？就此事我想谈谈我的想法，与同修切磋。我认为修炼是修自己，既不是给别人修，更不是给师父修，不能总是依赖于外界因素。有的同修闲着没事的时候很乐于找自己，我有什么心呢？我还执着什么呀？可是难真的来了，他反倒不会找了，找来找去都是别人的不是，甚至对师父对大法都有怨言，虽不明说，可是言语中自然会流露出来。我觉得我修大法不该有这样的事。那么你该有什么样的事呢？全是高兴事儿，舒舒服服就长功了，就修成了，可能吗？我倒不是说修炼就该多灾多难的，起码得正确对待吧。还有的同修放不下有求之心，他不求功能，不求名利，他求安逸，有一点什么事儿就求师父，东西丢了求师父，身体不舒服了也求师父。师父说过，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你还修炼什么？舒舒服服的在那儿练功，哪有那种事啊？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转法轮，要我说，找到自己的执着并不难，可是去掉执着却不容易。在修炼中，我有一个体会，那就是什么事使你不舒服了，你别管那事是什么，那颗不舒服的心才是你的执着。为什么不舒服？
还不是触动了你的那颗常人之心了吗？如果你不在意，如果你没有那颗心，你会不舒服吗？有的同修就是喜欢讲他那点事儿，这么难那么难，那言外之意是不是我不精进，而是难太大了。果真如此吗？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红音二心自明，师父早就告诉我们了。在监狱被迫害时，有一个当时邪悟的学员说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他说，师父说修大法是有福分的，我怎么会进监狱呢？为此我难过了好几天。我更加理解一个觉者渡人的艰难，人就放不下现实中的那点小利。师父讲的是法，而不是在讲如何过好常人中的生活。人在常人中吃点苦，经受点磨难，那其中既有业力的转化，也有心性的提升，那不是生命永远的福分吗？何况如果大法弟子修炼状态都及时达到法的要求了，99年的时候这场迫害根本发动不起来，也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我就谈这么多吧。在磨难中我也有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但是我始终坚信一点，牵绊只是一时，修炼之路必成，正法之事必成。
众生罪业